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法修炼者与救度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我们当地部分大法弟子出现了一种状态，说现在师父正法都到最后了，救人最重要，不用在一起切磋交流，别耽误救人的时间，甚至把在法上交流的同修说成是在干扰救度众生。尤其是农村的同修，很少在一起学法，更少互相在法上交流，修炼中遇到问题了，没能及时在法上提高，就积攒下来，有的表现为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有的表现为生活中的麻烦不断，家人的不理解，甚至是阻挡等等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要救度众生，这是肯定的。救度众生和正法修炼哪个更重要呢？都重要，但要摆正两者的关系。大法弟子就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为了救度众生。如果修炼不好，不能返回产生你的地方，那将会有无量无际的众生不能得救。有一个同修做梦，自己是来自27层宇宙，但现在他只修到17层宇宙，没修好的那10层宇宙的众生将全部毁掉。他醒后吓一跳，赶紧精进起来。所以不重视个人修炼境界的提高，只重视出去救人，是不够理性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没有你的提高，没有你的圆满，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？谁要呀？再者，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交流，会形成一个非常纯净的修炼环境，对大家修炼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修炼环境不能没有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。从个人修炼来看，如果修炼的好的话，会有很多正式大法的神奇事迹，这些神奇一定想与同修分享交流。那不想交流的，不知是不是对法的认识不足，没有神奇事儿，没有什么好交流的。这样的同修是不是更需要在一起多学法，多交流一下如何在法上认识法，如何更好的证实大法呢？我们是正法修炼者，遇到问题我们得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看，不用在一起交流，这一思维是真正自己的思维吗？师父要我们经常一起在法上切磋交流，互相借鉴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共同提高。那个思维是不是与师父的要求不相符呢？那是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呢？过去旧宇宙的修炼中就是不用交流的，要自己悟，自己悟到什么理，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。用法来衡量一下，就能分辨哪是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哪是师父要的。真真假假重在悟，选自大法书籍《精进要旨》悟。我们修炼中遇到的这些问题，不在法上去悟，根本就分不清好坏，就容易被干扰，甚至被利用来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，那可就是更大的麻烦事了。我们把这件事情写出来，希望同修们能真正在法上悟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论语》中说的，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，好与坏，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，才会看到，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。这也是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正法修炼者的重大责任啊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新唐人英文部中国新闻组的修炼体会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2008年我在德国中文大纪元做全职新闻记者，2019年我来到美国纽约，加入新唐人电视台英文部。下面是我这3年多来在工作中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的体会。我以前做梦都没想过做英文新闻，因为我在德国生活20多年，英文不好。但是我到新唐人电视台总部的第一天，就从新唐人中文部改派到英文部。记得第一次参加英文部交流，我觉得他们说英文太快了，只能听懂一半多。别人听我说话也费劲，说我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，是中国和德国口音的混合。我看英文报纸，很多词不认识。写作呢，20多年都没用过英文写过的东西，更不要说写新闻了。但是既然总部安排我到这里，我就没想过退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当2名欧洲西人记者的总部联系人，他们分别在法国和英国，都是新的记者，当地没有记者站，他们若有技术问题很难解决，遇到事情也没人商量。我对法国和英国了解不多，而且也没有做电视记者的经验，我觉得帮不了他们太多。但我看到他们都是凭着救人的心，放弃了常人工作来当全职新闻记者的。我觉得这颗心非常珍贵，就想尽最大努力帮他们。于是我每天和他们一起开会，讨论题材和遇到的问题。因为时差，会议有时候是早上5点，有时候是晚上12点。当时新唐人英文部起步不久，新闻制作流程还没有理顺，有时欧洲记者等很久，那边夜已经深了，而总部这边还没人审稿或检查视频，欧洲记者就觉得有些沮丧。而如果文稿和剪辑质量不行，需要返工时，晚间新闻可能就赶不上了。晚间节目制作人又觉得压力大，有时候嗓门也会提高8度。这时候我就是保持冷静，只点头不说话，等他这个情绪过去了，我们再看怎么解决。磕磕绊绊磨合了几个月，制作流程终于理顺了，而我的工作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2020年初疫情开始时，英文部开设了关于中国的这档节目。不久，节目制作人离开了媒体，主管让我接手。我们节目组员工经历了刚开始对订阅数字快速增长的兴奋和执着后，就是平稳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救我们该救的人。一，去掉对记者的妒忌心。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妒忌我们组里的记者们，我的年龄是他们2倍，专业知识比他们丰富，只有我帮他们的份儿，怎么可能妒忌呢？但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同事聊起我这10几年走过的路，我说，我刚开始写新闻时什么都不会，都是自学的，现在的记者是吃现成的，我都讲给他们了。这位同事说，可能没有人帮助，你也能走过来，所以才这样安排的吧。我一听，觉得挺受用，但觉得有一丝不对劲。事后一想，我当时自夸的心 欢喜心都出来了。但是好像还不止这些。我仔细思考我和记者们平日的互动。当我教他们写作技巧或讲解什么东西时，我有时会想，我几分钟就告诉你了。可想当初没有人告诉我，我自己琢磨，我好几天才想明白的。你们得到的太容易了。我看到了我的不平之心。为什么呢？妒忌心。是我妒忌他们得的写作技巧比我容易，进步的比我快。想到这里，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有的记者抱怨我有时过于严厉。我还跟他说，严格点好啊，进步更快。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妒忌心让我变得过于挑剔。我觉得你这么容易就得到了，你还做不好，太差劲了。我这是没做到善和忍，而且我也悟到，人各有命，每个人建立威德的路是不能比较的。想明白了这个事，我觉得心里轻快了很多。再看到记者们做得不足时，心里也不再动得那么厉害了，能心平气和地和他们交流。二，学会宽容。做电视新闻需要很多道工序，每档节目时间都不能耽误，人手有限，要配合好，就需要修出宽容的心。下面就是我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。同事 A 的工作有时不尽人意，同事 B 和我就给 A 提供一些资料，帮他做得更完善。有一次 B 和我自己的工作还未完成，却要挤时间帮 A 找资料。 B 说 A 是有时间多找资料多思考的，他就是不用心。我很认同 B 的说法。完成工作后，我坐下来学法，马上就看到下面这段法。堂堂正正的配合好，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，就是他主意不好，不全面。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，做全面了，神才看你了不起，而且是默默做的。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，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，谁修炼了自己，谁就提高上来了。选自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一看，这不正是说我吗？ A 做得不好，我是否能默默配合？我行为上配合了，但是一边抱怨一边帮，结果事情做了，修炼上却没提高，这不是白做了吗？而且我觉得 A 没用心，其实我怎么能评判别人呢？我们的节目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可能其他人也觉得我们不用心，但我们自己觉得挺用心的，只是因为能力不够或修炼有漏就做不好。这样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觉得 A 已经做了大部分的工作，我们只是有时帮一下而已，于是我就没有怨气了。三，我们的新闻节目在成长。我们的节目是从报道中国疫情开始的。今年年初，我们油管频道的总点击量达到了2亿。2020年，中国疫情和大水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到了年底，这两件事情都相对平息了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报道方向。最后，我们定位在政协大战的战况报道上。中共协党祸乱人类，在全球布局，而全球反共也正在形成。在中国之外，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中国，每天的信息浩如烟海， 我们帮他们找出最重要的事情，理清头绪。一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做的时候，我觉得脑子不够用，因为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不仅要了解中国国内情况，还要了解全世界的情况，因为中共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，甚至都有霸占月球和火星的野心。我每天不仅要管记者们写新闻，我自己也要写，同时还要研究大量资料，有时觉得脑力已经用到头了，不转了，就很想少做一些研究，但是会问自己，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题材我没有看到呢？于是就坚持去看。这个报道全球战况的思路，吸引了不少政商学术界的人，他们的决定可以影响一个企业、一个地区，甚至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他们需要了解大局。当我们的主持人去采访专家的时候，才知道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在默默看我们的节目。有一个前美国总统当政时期的国务次卿，也是去采访他时，才知道他一直在看。一个美国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，之前对我们媒体的态度比较冷淡，但是当我们节目组去联系采访时，他的态度变化很大。他错过了我们的电话，之后他写了邮件，还回电话说他愿意接受采访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他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好几个专家说，采访他们的节目播出后，有其他专家来联系他们，说看到了采访。还有的人的书在采访播出后一下子卖出去很多。我们每周用邮件发一份一周新闻回顾，我们看到美国情报界的人在点击里面的链接看我们的节目。有一个媒体人，他生活在另一个西方国家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，在他的国家推广我们的节目。他自己发布了一个新闻简报，也把我们的节目放进去。他看到他的国家的总理府、内政部等的人，通过他的新闻简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主持人以前刚刚开始约专家采访时，经常没有人回邮件。现在反过来，专家主动找他说，我可以说这个那个，你要不要做节目？有的人还说，这个料我只报给你们。有一次，有个人联系我们说，他上了一个独立记者培训课程，其中一节就是大家一起看我们的节目，分析和主流媒体的不同。他说他学到很多，向我们表示感谢。有十几种语言的新唐人团队把我们的节目翻译成他们的语言，有的多，有的少。其中西班牙语是全部内容都翻译。有一次，一个南美的教授来找我们要一条新闻的原始资料，因为他在他的课上给学生们看。最让我受到触动的是一位美国华人的经历。他说，2020年1月份武汉封城之前，他正好在武汉探望亲属。当地媒体都说这个病毒不危险，但是他翻墙看了我们的节目，知道了疫情真相，于是他改机票提前回到了美国。之后武汉就封城了，他说如果不看我们的节目，他就被封在里面了。我很受震动，以前觉得让人知道真相是救人，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真的还能在人世间救人。 还有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联系我们，说他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，主动给我们提供信息。四，五天还是六天工作？总部前一段时间讨论六天工作制是否应该改成五天，同事们有各种看法。我想这多少和每人以前的经历有关。六天工作制可能对某些同事来说是很累，其实比我以前的生活更轻松一些。十几年前，我开始做德国的中文大纪元主编时，我先生因工作原因常年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三岁，一个一岁，还有媒体的全职工作，当时工资少到和没有一样，所以我还要做常人工作补贴家用。一周七天工作，每天夜里都要工作，做家务对我来说就是唯一的休息了。后来虽然工资有增长，不用做常人工作了，但日子仍然忙碌，很多次我都觉得很疲惫，好像是遥遥无期的马拉松，何时是头？就是凭着救度众生的念头，一路坚持了下来，一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了家。我也有过抱怨，觉得我是蜡烛两头烧，都被掏空了。但是走过来后，我发现有了那段时间的磨练，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累了。我现在早上七点半开始工作，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离开台里。一个小时的学法安排在早上工作之前，所以我早上六点多就到台里了，五点多就出门了。有人觉得我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比以前轻松。因为以前夜里和周日也要工作，现在晚上回家后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周日也很自由。而且当我现在回想那段蜡烛两头烧的日子，我有了不同的感受。我不是蜡烛，烧完了就是一堆灰，我是一块钢，用火锻炼后就变成了一块更好的钢，能够更好地注视正法。任何泪水都不会白流，任何付出都有回报，无论吃了什么苦都不用抱怨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，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修炼的圆满，还有我们救度的那些众生。我想工作天数的讨论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思考的机会，我为什么吃苦，为什么做媒体，然后再问自己一个最本质的问题，我为什么修炼。五，不在乎年龄。我以前从来不想自己的年龄，是老了还是年轻都不想，但是三年前一个同修的话让我开始注意这个事情。他当时犹豫是否加入媒体，他最后说了一句，我都五十岁了，意思是都五十了，就不改行去媒体再拼一把了。我听了心一动，心想我也快五十了啊，的确不年轻了。从那以后身体不舒服时，有时会冒出个念头，身体的确不比三十年前了。但是几个月前的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这个观念。我抬一箱水的时候把腰扭了，疼得站在那里动不了，十分钟后才缓过来，然后一步步蹭回的家。当天夜里我疼醒了，第二天早上翻个身都需要好几分钟。我在床上把执着心找了一遍，练功太少，不够宽容忍耐等等， 最后想，去不去上班呢？在家上班也不耽误事情啊，这年龄了，在家休息休息也正常啊。但是又觉得这是承认邪恶的干扰了。思来想去，最后我心一横，去上班，不就是疼吗？好歹又能怎样？就这样，费了好大劲爬起来出了门，很慢很慢地往车站走。一开始感觉身体非常僵硬，渐渐地筋骨开始放松。到了办公室时，腰疼好多了。坐下工作了一会儿后，身体热乎乎的，很舒服。那天没人看出来我的腰在疼。晚上回家时，我走路只比平时慢一点了，第二天就基本恢复正常了。我很惊讶，因为以前出现这种病业反应时，从来没这么快好的。这让我悟到，身体不舒服都是假象，而假象出现时都需要符合世间的理。比如抬重物容易把腰闪了，或者上年纪了，身体机能不行了。如果你相信了，你就陷到人的理中。但如果你根本不去想年龄，而是把它当作修炼过关，那么这也真的就只是修炼而已。你的思想符合了高层次中的理，那么师父就会像帮大法弟子一样的帮你。如果你陷到常人中，觉得自己老了，那身体就出现老了的状况。我还过了一次类似的关，我的右肩疼，练功时胳膊不能到位。有人说这叫五十肩，五十岁左右的人有的毛病，这是到年龄了。一开始我也这样想，但是那次腰疼后，我把肩膀疼看作妨碍我练功的一个关，不承认它。练功时胳膊尽量举到位，很疼也咬牙坚持，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恢复了。在英文新唐人工作的这三年多时间中，我觉得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我感谢所有媒体员工多年的坚守，让我能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让我有修炼回生的机会，能够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